北韩9月3号星期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媒体说，将为美国总统起草一系列制裁建议，使任何与北韩有贸易和商业往来的人都不能够与美国进行商贸活动。美国已经在今年6月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北韩核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批评者认为，现在到了制裁大型银行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金在9月3号星期日在推文中直接对中国银行点名说，美国必须制裁所有与北韩做生意的人，包括中国银行。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银行极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说，截至到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都是致命的打击。舒宾9月7号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将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一家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切断，或者是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和这一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个无疑是被这一些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了死刑。不过一些专家警告说，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的银行机构进行制裁可能伤及美国利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舒宾说，2015年8月和2015年底到2016年年初这一段时间，美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动荡对美国市场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碰到了挫折的这个时候，美国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2% 到 3%。 所以说，美中两国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一家中国大银行受到严重打击，比如说受到一种能够致使它崩溃的打击，这个会给美国市场带来重大震荡。大家会在美国感觉到，美国公司会感觉到。在美国国会，议员普遍认为取得中国的合作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但是有议员警告说，如果对中国全面施压，美国需要做好承受损失的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及兵力投射小组主席罗伯特·艾特曼9月6号星期三说，大家必须承认，如果美国要这样做，美国会面临一些的困难，所以如果美国要采取全面行动的话，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但是很难说服美国人相信有必要这样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东亚安全问题专家约翰·朴认为，联合国涉及朝鲜制裁反而鼓励了那些更有能力的中间人铤而走险，为北韩获取受禁物品，以赚取高风险带来的丰厚利润。约翰·朴和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学者吉姆·沃尔什在研究中将这个现象称为制裁的难题。约翰·朴9月7号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在市场环境里面，加大制裁北韩国有的贸易公司产生的效果是和这些实体做生意的风险提高了，但是这样不单止没有震慑中国本土的商业伙伴，风险和回报的提高反而吸引了那些更有能力更专业的中间人来为北韩客户购买非法物品，风险的货币化引发了这个后果，风险越高，北韩实体支付当地中间人的佣金就越高。总而言之，有针对性的制裁无意间以不合常理的方式在中国为北韩的贸易公司网络制造出更有效率的市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似乎印证了美国学者的这个研究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7号星期四报道说，联合国的评估专家认为，随着涉北韩制裁的扩大，北韩躲避制裁的能力亦都越来越强，这个削弱了联合国为了压制平壤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做的努力。联合国即将公布的这一项报告发现，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有关涉北韩制裁决议，同北韩进行武器交易和金钱往来。报告说， 一啲成员国对制裁嘅实际执行同取得无核化呢一个核心目标相距甚远。报告提到，2016年嘅后半年时间，北韩不顾联合国禁令出口包括煤、铁、锌在内嘅物资，大部分销往中国。报告仲话，一啲中国公司喺北韩建立、运营或持有银行。中国方面表示，政府不允许中国公司喺北韩设立银行，但系冇解释政府是否关闭咗呢啲涉嫌违规嘅金融机构。《华尔街日报》援引呢份报告仲话，北韩派人喺非洲同中东进行大范围活动，与叙利亚喺化学武器、弹道导弹同常规武器方面嘅合作尤其密切。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